在第13章的最后一段，一共讲了三件事情。13章的17节到22节啊，他一共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交代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遇到红海啊。这里讲得很清楚，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就是有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呢是可以由歌珊地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地到迦南的最近的道路。啊，但是呢，这一趟的道路呢，它是要经过非利士人的地，在这个里面啊，大家不需要去思考啊，就是不需要去查经啊，这条道路到底是怎么样的道路？啊，因为圣经的考古啊，就是现在的圣经的考古，圣经的学者，以色列人出埃及具体是哪条路线是不知道的，过红海在哪个地方也是不知道。你们在后面会看到的一些地名啊，什么第14章看到要安营在比哈西路啊、密夺和海中间，对着巴黎喜分，这些地名具体在哪里，现在都是不知道的。不确切的只是知道，所以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神不领他们往那里走的原因啊，这才是重点。神不领他们从最近的一条路走的原因是什么？因为神说，恐怕百姓日渐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这是原因。所以以色列百姓啊，出埃及进迦南，他肯定是有很多选择。神没有，神不是按照哪条路进来带领他们的。那么，在神眼中，哪条路是合宜的呢？为什么要走红海旷野的路？看到吗？这里叫做走红海旷野的路。这里就说明以色列人要遇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红海，第二件事情是旷野。所以，你们要把关注点放在这里。神要带领他们要走的路。要让以色列人经历两件事情，我再强调一遍。第一件事情，他们要过红海；第二件事情，他们要经旷野。这是上帝为他们选择的道路。好，我再讲一遍，我要把这里要梳理清楚。现在以色列的百姓已经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在逾越节羔羊的宝血涂抹之下。吃了逾越节的羔羊啊！你现在记笔记，在你本子上记下几件事情。第一，他们过逾越节，过逾越节意味着被逾越节的羔羊所涂抹，然后吃了逾越节羔羊的肉，吃逾越节羔羊的肉意味着在神面前得平安，然后已经经过了除酵节，他们也要吃无酵饼7日。然后昨天的灵修的核心是以色列人中一切投身的已经归给耶和华，是不是？归给耶和华作为神的儿子，以色列投身的以色列长子就成为神的长子，是不是？这些事情是不是发生在前面？好，发生在前面之后，现在的事情是什么？神带领以色列百姓，他的儿子走红海旷野的路。你要把这个前后顺序梳理清楚。换句话说， 之前在讲到逾越节十二章的时候，已经跟你们讲，吃羔羊的肉是起点，不是终点啊。首先之前已经讲过了，你不要把你的信仰一直都是放在我得耶稣基督的赦免身上。你的信仰得赦免是起点，得了赦免之后，你的身份就改变了，重生了，成了神的儿子。圣灵的印记在你的里面，然后的事情就是什么？神带领你走义路，那个走，神要带领你走在这个世上的道路的起点是什么？是蒙羔羊拯救，是羔羊的肉。而这条路开始从神赐下羔羊的血给我们，神赐下羔羊的肉给我们，这开始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谁来领以色列人走红海旷野的路？是神来领他们走红海旷野的路，不是以色列人自己选择的，也不是以色列人拿着指南针、拿着地图朝着迦南走的，不是摩西告诉给他们听应该这么走的，是神来带领他们这么走的。那么后面也会看到神怎么带领他们这么走，云柱火柱。清楚了吗？所以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常常说感谢神，感谢神什么？感谢神赐下羔羊，当然感谢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你重点要感，你每一天要感谢神的是什么？你不是每天又再次思想，哦，感谢神拯救我，羔羊拯救我。每天明天也是感谢神羔羊拯救我，明天感谢神耶稣基督拯救我。你每天要感谢的是神怎么在今天带领你。上帝的恩典每一天它都是新的，每一天都实实在在的，在每一天当中来带领你。所以这是第，这是你要明白，现在是神带领以色列人走这样一条红海旷野的路，到了新约就是耶稣基督要带领他的百姓走十字架道路的起点，就是在这里开始，17节、18节开始了。好，这是第一。第二，那么神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来带领以色列人走？不走非利士最近的路，而在人看来，这条路是最近的，可以更快进到迦南。为什么一定要走红海旷野的道路？因为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神的百姓需要成长。看到吗？这里讲得很清楚，神要让他的百姓成长。他现在他的百姓说，恐怕他的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会很埃及去。就神非常清楚他的百姓的心，他们没有成长，还没有成熟，还没有坦然无惧。如果现在遇到非利士人这样的一个强敌，他们会害怕。这里没有说他们会失败，而是他们会后悔，他们会害怕，他们的心会摇动。那神的担心是不是多余的呢？当然不是多余。这一代的以色列人，他们最后为什么倒闭旷野？因为害怕打仗，害怕进到迦南，遇到迦南地的亚纳族的人，他们仍然是害怕，因着害怕才不敢进迦南。换句话说，神要让他们预备的是什么？就是坦然、勇敢、无惧的心，坦然无惧的心。基督徒的道路从生那一刻是一个起点。好，以后的这条道路，以后为什么神要带领我们走这条义路？一方面，我们是来见证基督。但是另外一方面，在这条道路当中的每一步，神都要让我们得益处。得的益处是什么？不要把基督徒的一生当成是什么修行的道路、修炼的道路、自我成长的道路，不要去跟这些东西扯在一起。你们因为以后会讲民数记。整个旷野的道路，上帝不断的来挑战以色列人，来试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样，让他们要勇敢。 刚强状态。这是个核心，就是他们一定要勇敢的，愿意去面对将来神要带领他们走的这条道路当中要面对的仇敌，因为他们是属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他们是耶和华的军队。作为一个军队来说，他最重要的，他要得胜，他要打仗，最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要真的对他的统帅有信心。第二件事情，要勇敢的面对敌人。啊，这2天在我们家里搞了一个投影仪，把中国的投影仪寄过来。虽然搞不到中国的那个布，买一块白色的布挂起来也能够看电影。然后我就带着我们现在岛上的，现在在这个岛上，因为来的家庭的孩子多了之后，他的孩子的年龄层次分成了很多层次啊。有18岁以上的，啊，有那个8到12岁的，啊，然后有5到8岁的，有5岁以下的，然后那8到12岁这个年龄段很多都是男孩，包括我的儿子，所以最近我带领他们看一部重要的电影，因为这些男孩到这个年龄段，8到12岁这个年龄段，他们需要训练他们刚强勇敢的心，所以我带他们看一部战争片。带他们看《兄弟连》啊，这个电影是非常好的，你们可以带领孩子们看。男孩，特别像嘉乐啊，嘉乐啊，嘉乐，不要整天想着吃东西啊，做什么烧鸡烤鸭啊，知道吗？男孩子在这个年龄，他需要面对敌人。嗯，《兄弟连》是个连续剧，10集，斯皮尔伯格、汤姆汉克斯联合执导，2001年。就是他们要知道什么叫做第一要明白战争就是你要直面敌人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你知道吗？神以色列人原来是奴隶，现在神要把他们训练成军队，这里面是一个跨越。以色列人原来只会埋头干活，就像汪老师只会打开麦讲话，我们是不会打仗的，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要去面对敌人的时候，你手都软，心都害怕的，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东西不是开玩笑的。不是开玩笑的。你们的孩子如果在10岁左右啊，我非常建议你们，特别是父亲带着孩子看这部电视剧啊，叫《兄弟连》。当然，如果没有看过的，大的孩子都应该要看的。你们要去体，因为它是根据真人真事来改编的啊。美国的空降部队啊，怎么诺曼底登陆？当这些人他们来到这个坐着飞机啊，因为我们是135看，昨天看了那个第一集，星期三看了第一集，今天晚上要看第二集。当他们坐着飞机真的要去跳伞，要去参与到诺曼底登陆的行动的时候，你们知道那个是什么那种心情呢？啊，就是人在这一生当中，这个时候是什么一种心情？就是要去面对仇敌，这是非常重要的。仇敌当然战争是一种体现，但是基督徒每天都在战争当中，你要面对仇敌，不要害怕，不一定不能害怕的，因为恐惧就直接把你在战场上，一旦恐惧，你直接是最危险的。所以你们明白这个意思吗？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他的百姓绕道而行，绕道而行不是避开危险，而是要训练他们，训练他们走红海旷野的路。因为他们在这里要遇到两件事情：第一，要过红海，而过红海后面14章过红海。不是以色列人过红海这件事情让他们勇敢，而是让他们亲眼看到神怎么使用红海淹没法老全军，就是让他们先演习一下，先看一下上帝是怎么对待他的仇敌的。啊，等着这个等到14章我们会再来讲的。 但是今天的内容很重要，不然你不明白十四章干嘛，神干嘛要这样来做？神可以击杀法老，在埃及就可以击杀掉，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啊？然后不包括整个旷野，所以这里的走红海旷野的路，整个旷野的为什么走旷野的路？有几大目的，第一，西乃山那个颁布律法，那是另外的一个层面的，摩西之约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但是在旷野，所有的试探啊，特别是在民数记有非常多的试炼，都是为了让他们要成为勇坦然无惧的，可以倚靠耶和华去征战的军队啊，这是个重点，把这句话记下来。基督徒的起点，当他吃了羔羊的肉开始之后，他就要开始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去征战。而作为一个耶和华的军队去征战，最重要的特质就是两点：信心和勇气。信心可以让他们倚靠神，勇气可以让他们面对敌人。女孩子也可以看，不是说女孩子不能看，我只是说男孩子呢，啊，他们更加需要这种勇气。当然不是说女孩子就不需要有勇气一样，因为女孩子也是神的百姓。我们那天看的时候，一个3岁的男孩也在那里看了1个小时，他也可以看得懂。好，OK，这是第一件事情，这个第一件事情17节18节是很重要的，我讲的多一点。第二件事情，他们记得要将约瑟的骸骨带上去，因为这是约瑟的遗嘱，要将他的骸骨带上去。好，将约瑟的骸骨带上去的目的就代表信心，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一定会见到迦南，因为约瑟的骸骨不是要埋在旷野的，对吧？约瑟的骸骨，约瑟之前啊，创世纪最后讲的非常清楚。约瑟是说，你们要骸骨要带到哪里呢？要将我的骸骨是要带到神所启示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个地的，所以这就代表信心。所以他们带着约瑟的骸骨，就代表信心，他们是可以要进到迦南地的。好，最后20到22节，我稍微读一下，这一段呢，又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在出埃及记当中一个比较新的神的一个带领，他们从舒歌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好，从这时候开始，从他们一出埃及开始，在整个旷野，这是一个常态。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他们。好，这里面是一个全新的启示，这是以前没有的，这是以前没有的。这是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经历过这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没有经历过的。这个概念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雅各在伯特利异梦当中遇见神，第一次雅各遇见神，神就跟雅各说：“你不要害怕，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与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神与他的百姓同在。同在干嘛？走异路。那个，我记得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有一次，我第一次，当时我圣经还没读完一遍，圣经都还没有读完一遍，新约都还没有读到，都还在旧约，我记得非常清楚。第一次去哪里？反正教会有一个活动，去哪里？然后呢，我进店。电梯，我们一家进电梯走，然后就有弟兄姊妹在这个电梯门口跟我说：“啊，那个走好啊，以马内利。”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以马内利这个词，以前我从来没有听过，然后也没有在圣经当中读到过。然后我就问别人：“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呢？”啊，那说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马太福音，耶稣降生。神说，耶稣要有两个名字，在马太福音的时候， 第一个名字给他起名叫做耶稣。耶稣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拯救，就耶和华要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然后呢，又引用了以赛亚书旧约，说到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这两个名字不是一个含义，也不是指向耶稣基督做的一件事情，而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耶和华是拯救，耶稣是神的羔羊。第二件事情，耶稣是与他百姓同在的神，同在的主。第二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就是发生在得救之后，主与他的百姓同在。然后到了新约，耶稣基督真的来了啊，之后他死复活，他用什么样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呢？赐下圣灵保惠师。等到那个时候，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的比旧约更深的阶段或者更高的阶段。所以，这个神与他的百姓同在这个概念是从创世纪。最早你也可以追溯到以诺与神同行是一个意思，以诺与神同行300年是一个意思。然后现在你所看到的是什么呢？神不是与某一个人同在同行，不是雅各，不是以诺，而是他与他的一群百姓。这群百姓神称为是他的什么？还记得吗？神称为是他的什么？这群百姓，神称为他的是什么？不是军队，神称为他什么？12章说，以色列全会众。神称为他什么？称为神的什么？教会。所以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是一群，是与他的会众同在。而这样一种同在的方式，在旷野已经开始进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什么阶段？可见的方式。因为以前是不可见的，以前雅各他在伯特利异梦当中，神跟说：“我与你同在。”这是神对他的一个承诺。但雅各在往拉班走的道路当中，在舅舅拉班那里的20年。他是要慢慢去体会的，神怎么与他同在。20年之后，神要离开那时候，神才说：“哦，你看，在这20年当中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神用了一个可见的方式与他的百姓同在。你看，第一不是与一个人同在，不是与摩西同在，是与以色列全会众同在，这是第一。第二，同在的方式是可见的，不是一个人见到。不是异梦异象当中见到，而是以色列全会众都可以见到，这是第二。第三，这个同在的时间是24小时，这个特意，这是圣经特意启示的，日间云柱，夜间火柱。为什么夜间不是云柱呢？因为让你要见到，所以是火柱。这些特质到了新约，圣灵赐下宝惠师，圣灵给我们一样的，圣灵会离开吗？当然不会。圣灵的带领是什么？是一种可见的方式。那请问，圣灵可见的方式在哪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身上是被这个基督徒怎么以一种上帝怎么以一种可见的方式在圣灵当中带领我们？你们一定要明白啊，神的原则是这样子啊。当他刚才讲了，他在雅各的生命当中，好像是不可见的，知道吗？不可见的。雅各呢是在异梦当中，这也是个人化的。到了这里呢，变成全会众了。然后呢，等到后面，等到在背后的上帝的启示慢慢展开，他不会缩回去的，他不会退回去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原则一旦写明出来，这个原则一定贯穿到整个新约。然后呢，又有新的原则出来，又贯穿到整个新约，它是逐步逐步展开的，但是它不会退回去的。好，那么到了，那么既然是这样，云柱以色列百姓看得到，火柱以色列百姓看得到，那么到了新约， 作为神的百姓，他们同样被圣灵带领。如今是神借赐下宝惠，是圣灵内住，我们是神的耶稣。保罗说，岂不知你们是神圣灵的殿，你们是神的殿。那么内住在整个教会当中，那么这个可见的标志是什么呢？可见的标志很简单，就是圣灵的果子。可见的方式就是什么？圣灵所结的果子。什么叫做果子？果子就是可见的，种子在地底下，怎么知道这棵树是活的？因为它结果子，对吧？怎么知道这棵树是好的？因为它结好果子。所以教会作为一个整体。当然，圣灵是整我们圣灵在整个会众当中，整个教会当中，圣灵也在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内住在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所以结果子是必然的。作为一个整体，还是作为个人，就是你结30倍、60倍、100倍，这是不同的，但是结果子是必然的，它不是那个叫什么？就是我在约翰一书跟你们灵修的时候啊，在你们可以回去听约翰一书的灵修，在约翰一书灵修的时候，约翰一书啊，约翰讲到，当约翰讲到你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约翰这个命令不是赐给使徒的，不是赐给长老们的，是赐给基督徒的，是命令基督徒的。耶稣基督这个命令是命令他的门徒的，所以这个果子它不是你要修行一段时间之后才会有。这是圣灵一旦内住在你的里面，你必然结出的果实。所以我常常跟你们说，我们无法判断一个人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样的啊，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得救不得救啊，这个东西你很难判断，你也不用去判断。但是一个基督徒他到底有没有结出果实来荣耀神，众人是可以看得到的。你不要用一个很完美的啊，一个100%的标准去要求任何一个人，也不要用一个完美的标准去要求你自己，但是你必然会结出果子。就像一棵树，它的果子有可能很小小的，但它也是果子。果子就意味着这棵树是活着的，这果子有可能青的，有可能不成熟，这是很简单，但是它一定会有，一定会有。那这个果，那。这个果子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在你的里面，生命在你的里面。那这个果子是什么？仁爱、喜乐、和平。这个9个果子啊，它不是9种果子，也不是9个，这个果子是单数，就是一个果子，它有各个多个面。没有一个基督徒，他这所有面他都有，但是他是可能某一个面，就像一个果子，它可能甜度不够，但是它颜色已经红润了。你懂这个意思吗？这一个果子，它有各种特性，是一个果子有不同的特性，来见证基督。而这里面无论是仁爱、喜乐、和平，这里面的每一样都是要从基督那里流淌出来的仁爱，而不是从自己很好，不是从自己原来那里流淌出来的仁爱，不是人那里的爱，不是人从人那里淌出来的喜乐。你今天。在家庭当中享受啊家庭的温暖，你也会觉得很开心。你在工作当中做出一点成绩，你也会觉得很开心。你今天吃到一个好吃东西，你也会觉得很开心。但这个开心跟喜乐，跟圣灵带来的喜乐都是不一样。圣灵带来的喜乐，往往是在你遇到挫败、遇到挑战、遇到试炼，你得胜、你得平安之后，你才会带来。这是明显的两样东西。你在生活当中当然可以体会到各种各样的快乐，但是这和圣灵所带来的喜乐是不一样。同样，你也会对别人有爱，那这个外邦人也讲爱，但这个爱与上帝那个爱也是不一样。好，同样和平，以后有机会跟你们讲和平。基督徒总是会讲和平的，但是你要明白，你的和平根本是世人所说的和平。世人所说的和平是指什么啊？相安无事，相安无事啊，相安无事，所有事情都要相安无事，不能有征战，把这些东西都当成是和平。耶稣基督是这么讲的吗？ 什么叫做很和平？你们去看看福音书当中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马上一句话就说：“人子来不是来和平的，是让地上动刀兵的。”所以他马上明确否认了你们所说的很和平，不是这样子的。这个和平是什么意思？所以这个圣灵的果子，我在这个以后再来讲到应用的时候再来分享。但是它明显是和人心目当中的这些东西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里的日间的云柱、夜间的火柱，就是代表神与他的百姓同。而且这个同啊，我刚才还没讲完，刚才讲了几点的就是从这里可以看到同在的几个原则的变化。而且不仅仅是这个全天候的可见的，而且这里面还有非常重要的问题，叫做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它的全天候是指什么意思？不是仅仅是指时间上的24小时，不是日间、夜间这个概念，日间、夜间还是时间上的概念。这里叫做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是指在凡事上不会离开。这就是回应那个约翰一书当中所说的神的恩高啊，这圣灵的带领，他是在凡事上恩高我们，就是他在任何事情上，云柱火柱都是带领他。神对每一个他百姓的带领，不是仅仅在大事情上你要带领我，同样大事小事都是在他的带领当中。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你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上帝的带领当中，所以根本不存在你今天上了班，你到世俗的工作岗位当中去上班，然后你就应该做一个啊跟别人一样的人，不存在的。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都是要带领你的，全方位的。好，这是今天的那个灵修的内容，17节到22节讲了三件事情，我再讲一遍，讲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从此以后啊，刚才前面了，吃了羔羊的肉啊，喝了羔羊的血啊，那个被羔羊赦免，从此以后以色列人要被神带领走红海旷野的路，这就叫带领，这就是以色列人跟从神的开始了。那么走红海旷野的路，为什么一定要从那里走而不走最近的路？是因为神要预备他的百姓去打仗的。而打仗的军队首先需要的是什么？要预备，他们要有勇敢，面对敌人的心，他不能害怕。所以你们一定要，你理解了这个之后，我今天因为我可能以后要隔了很长时间才会讲到12个探子回来报了凶信，你们再去对照那个经文，以色列的心什么？当12个探子一回来把凶信一报，以色列的心什么？都消化，这就是害怕，知道吗？心里面就害怕，敌人都还没有看到呢，亚衲族人一个人都还没有看到呢，听到这个消息已经害怕了，不敢再往前走，就这样子。第二，摩西啊，所以要过走红海，这里是两件事情，要过红海，要过旷野啊，先过红海，再过旷野。所以14章就要讲为什么要过红海，过红海要让他们得什么功课。然后呢，后面是约瑟的骸骨带上去，这是一种信心，就相信一定会进迦南。然后最后日间云柱，夜间火柱，这代表上帝的同在，上帝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这些次序都是这样来的：先是吃啊羔羊的血涂抹，吃羔羊的肉除酵节啊，凡投生的都归给我。然后开始走红海旷野的道路，然后云柱火柱，你看次序就是这样子的次序，它不会倒过来。你如果不跟从神，说句实话，如果一个基督徒是躺平的，他的信仰当中只到了吃羔羊的肉、被羔羊血涂抹就结束了，他根本没有上帝的同在，然后没有圣灵的同在，就不可能有圣灵的果子。所有的那种都是都，然后你所说的，然后如果是这一类的基督徒信仰到前面就截断了，这样的基督徒后面所结出来所谓的果子都是假的，都是宗教性的。根本不是圣灵的果实，圣灵的果实，他一定要在神带领他的百姓与在这个世界当中征战，这个三元结构要神要带领他的百姓在这个世界面前见证基督的过程当中才可能被彰显出。好，这是今天的那个 灵修的内容啊。我们这个主日可能要从14章啊，整个14章要讲，到时候看情况，看我预备的情况。